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真是我们透过严弟兄的见证，我们真是再次看见主，你真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你也是那一位真理的主，你是那一位我们世人的救主。虽然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充满平安。我们曾经想要透过各样的事情来证明自己，但主，我们知道当你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有那真实的盼望，我们的生命才会有那真实的满足。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圣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借着你的话语继续来得着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做个小测验，你会否对自己的生活或环境感到不满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你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看到缺点跟问题而不是优点？然后第三个，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常常说，我应该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样，我不得不做这个或做那个？第四个，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圣经的要求你感到沮丧挫折，甚至觉得不合理？或者你会觉得信仰成为一种的重担而不是祝福？如果你对上述的问题，有些问题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可能陷入一个叫完美主义的危机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完美主义就是一个人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把杯子用纸排得整整齐齐，不是哦，那个不叫完美主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完美主义是什么？完美主义其实是讲到一个人他不断地追求快跟精准的一个心态，而病态的完美主义会使人产生追求过高而且无法实现的目标，最后会产生自我的否定，对他人评价过度的关注，最后在失败的时候带来极大的痛苦。所以简单来说，完美主义就是一个人试图透过行为、透过环境、透过外在的目标的追求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很少人会承认自己有完美主义，但是绝大多数人，甚至我也可以说，就每一个人，我们都会进到完美主义的问题当中。但是这一种的做法是一种价值的伪造。病态的完美主义如果呈现在信仰当中的时候，会带来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试图透过外在的规则来赢得神的认可，就好像许多宗教所宣传的，我必须做这些礼仪，我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我必须不吃这个，我不喝那个，我才能够换到上帝的喜悦，那叫律法主义。第二个方面就是试图透过内在那个完美的雕塑啊，想要去证明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这个在许多宗教里面也可以看到，比如说自我修炼呢，有些人透过冥想、透过静坐，要让自己达到一个空无的境界，人成为仙啊，成为神啊，成为佛啊，想要靠自己成为完美。也有些人是期待自己先在神的面前达到某种的程度，他说我才愿意去接受耶稣。我常听到人这么说，等我再变得更好一点，我更懂圣经，我再信耶稣。这个叫做完美主义的心态在作祟。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也很容易在信仰的过程当中陷入完美主义的陷阱里面。问题是这样发生的，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你成为基督徒，你把所有的罪你放在耶稣的面前，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接受神的宽恕跟怜悯，我经历神所赐的力量医治，承受永生的赐福。刚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个礼物是免费的，对不对？人进到天国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人进到天国不是靠着花钱买过来的，不是靠着积聚你的功德跟善行然后向神邀功，上帝我做得太好了，你让我进到天国。我们都知道救恩是耶稣基督付了极大的代价，舍己牺牲，让我们可以白白得到的礼物。但是我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就会开始想，神的恩典太好了啊，不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有这样免费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礼物会临到我这样的人身上。 不可能的事情。神肯定会要求我要变得保持完美，才能够赢得他的微笑、他的认可、他的接纳。于是我看到很多基督徒进入一种分裂的状态，一方面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奇妙无比的爱已经显明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相信当我们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面的时候，却还需要靠着自己去追求完美才能够得到父神的爱。这个是一种分裂，不是吗？完全不合逻辑，不是吗？我发现人跟神之间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完美主义，这个问题几乎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对于完美主义这一种病症的解药是什么？解药不存在心理的治疗里面，不存在任何的药物的里面，不存在任何的讲座里面，也不存在那些积极思想的自我锻炼里面。针对完美主义只有一种解药，就是真实的去体验、去经历神的恩典，学习活在恩典的当中。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得到释放，怎么样去打破这个完美主义的陷阱，打破那个一直囚禁我们的那个心理监狱啊！如果你我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活着，你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找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你要知道，就像刚才严弟兄所提到，那个主人绝对不是一个苛待我们的主人，那个主人其实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主人。不管你信主了没有，都要知道这个道理，这要开启你生命快乐的一个泉源，如何活在恩典的当中。第一个，学习放下你的控制啊。圣经有一句话，有一卷书是专门用来对付完美主义，那就是加拉太书。在那里圣经说，如果你想要透过自己来赚得神对你的微笑的时候，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加拉太书3:3-5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是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的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其实肉身成全啊，这个字啊，英文的翻译很特别，这边说 perfect by the flesh。 完美主义的根源就是想要靠着肉体，想要完美去控制周遭的一切，然后变成完美。有些人以为如果我能够控制我的配偶，那就会有完美的婚姻。有些人以为如果可以控制孩子，他们就可以永远乖巧。如果我能够控制我的事业，前途就会有保障。如果我能够控制周围的人，世界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最好是我可以用绳子把所有的星球都系在一起，挂在那里，悬在空中，这样好像宇宙就会恢复秩序了。但事实是生活的大部分都不受你的控制，对不对？当你想要控制一切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当作宇宙的神。但我们只是自认是神呢，却不是神。我们没有能力去控制一切，你没有能力去控制一切。但即使事实是如此的残酷啊，但我说你的一切可以得到控制。我在说你没有能力去控制一切，但是你的一切可以得到控制。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在于你是否能够倚靠那位可以控制一切的上帝。在彼得前书5:7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卸这个字啊，很特别，如果你去钓鱼的话，你是渔夫都很容易了解的这个字词，就是把鱼饵啊勾在鱼钩上，然后抛出去的意思啊，那个叫卸。那个卸的本意就是一个放手啊，抛出去。你要克服这个完美主义，你要学习放手。 依靠神来处理你无法控制的事情，他能够控制一切，包括你一切的问题跟混乱。如果我们不学习放手让神来掌管，我们会失控于自己的完美主义里面，我们会带来周遭环境的失控。第一个，学习放手，先去认识这位神，把你的问题，把你的混乱，把你无法控制的那些忧虑，你先交给上帝。而且第二个很重要，你意识到没有人是完美的。你会喜欢跟有完美主义的人在一起吗？我相信你不会，他总是纠正你一切所做的事情，你所说的话，对不对？没有人喜欢一直被人家唠叨，被人家纠正，被人要求总要达到完美的一个境地。但是完美主义只是让期待自己跟别人都要是完美的，但这不叫期待，这个叫幻想，对不对？人永远无法满足其他人方方面面的期待，就好像父子骑驴的故事你们都听过。而完美主义这种要求完美的意识，最后只会损害人际的关系。没有人是完美的。在箴言十七章第九节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啊。对人要求完美的倾向，往往是源自于我们不安全感。为什么我们常常去挑别人的问题，觉得他还不够，挑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还不够。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对自己的感觉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你也不希望别人对他们的感觉太好。这是人的心态，对不对？如果我不喜欢我自己，那么我也不想要你喜欢你自己。如果我的考试不够顺利，我也希望我的同学也不怎么顺利。最好大家都一起感受到痛苦啊！这个叫人的罪性。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就是一个对自己很苛刻，然后对别人也很苛刻的一个人。他们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是这样对待自己，所以他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遵守他所设立的标准。他们在自己的工作跟侍奉当中付出很大的努力，有巨大的成就，但是他们也为周遭的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啊，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一定要明白，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是完美的。有一段经文很特别，在诗篇119篇96节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们从和合本比较看不出来这句经文啊，但是有一个译本我觉得翻译出来很直接，说 Nothing is perfect except God's word， 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除了神的话，除了神的道，万事都是不完美的。这是为什么你要把你的生命建立在圣经的上面，因为世上没有什么是完美，你的社会生活的不完美的，媒体告诉你的是不完美的，你在成长阶段所学到的是不完美的，但神的道是完美的。当你翻开圣经，把你的生活建立在这个原则上面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完美的基础，你可以先站在上面。弟兄姊妹朋友，我建议你把这一段经文就贴在你们家的冰箱上面。如果你娶了或嫁了一个完美主义者，我也允许你，你可以把它贴在床头上面。除了神的道，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追求完美，你试图让任何的项目都变成完美，你是在浪费时间。圣经告诉我们，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在我的生命的领域当中，有些领域是绝对的糟糕。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些的领域是绝对的糟糕。如果今天把你从早上起床到现在，脑海里面的每一个意念都投射在这个荧幕上面，我相信没有多少人有胆量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上面。事实上，弟兄姊妹朋友们，那个最完美的自己啊，只会在你的工作履历表或者征婚启事里面才会找到的。 你知道那些对自己的描述，对不对？啊，你心知肚明啊，温柔婉约啊，秀外慧中啊，啊，对对对，我都有都有啊。那只是我非常开心的时候才这样啊，或者说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才这样啊。但一百次约会之后，就变成河东狮吼，泼妇骂街，是不是啊？当一个人处于完美主义的模式的时候，一方面会带来自欺啊，而另外一方面也会带来自恨啊。你会在脑子里面一直不满意自己，不满意别人，你会对自己说，哎呀，我太瘦了，我太胖了，我太高了，我太矮了，我太不协调了，我很奇怪，我总是迟到，我无法改变，我不擅长这个，我真笨，等等等等。在你的脑海里会有一个重复播放的磁带，一遍又一遍循环的在控告你自己。而你要知道，所有人都倾向于讨厌那些控告我们的人啊。所以如果你总是控告自己，你只会越来越讨厌自己，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然后你以为控告自己就能够鼓励自己做对的事情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当这样的人相信了耶稣之后，那个控告的声音就升级为神的控告，然后在信仰的路程当中，好像一路上神都在对他说，你不能做得更好吗？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在干什么？我看你好像不太行啊。是不是在你的信仰当中，神对你的形象声音都是这样的？神好像是从天上来的大批评家，但这个真是神的声音吗？并非如此。弟兄姊妹朋友们，我是不完美的，你也是不完美的，我是有罪的，你也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不好的，是黑暗的，是羞耻的，我不敢跟弟兄姊妹说的。但是当我们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说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完美。哇，你想说这个好像不太对哦，怎么可能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误会了哦，这个不意味着说神对我们的成长不感兴趣，神当然希望我们成长。这个也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需要悔改认罪，我们当然要悔改认罪，认罪悔改是永远得拯救的前提。那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神就不希望我们改变呢？不希望我们在某个领域去努力呢？不是的，神希望我们改变，而勤奋努力也是应该的。事实上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成为完全人的，但不是完美主义者。圣经当中的完全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关系上的完全，一个叫认识上的完全。圣经中的完全意思是我们在关系上面与神与人的关系，还有在认识上面，对圣经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自己与他人的认识是更加成熟。完全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有些被翻译成 mature， 哇，成熟。神期待我们越来越成熟，在我们人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我们有信心，但是还是会犯错，我们愿意改正，我们开始能够学习去善待自己，善待别人，这个叫做成熟。但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用我们成熟的程度来决定他爱我们的程度，神未曾要求我们用成熟的程度去证明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多少的价值。神当然会因为我们的不成熟有时候感到悲伤跟叹息，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不成熟遭受到伤害跟管教，我们甚至要承担罪的后果，但是神从来没有减弱他对我们的爱。当神说在我的恩典里面你不需要完美，这不意味着说我们下半辈子就可以开始活得像一颗混球一样的。当神这么说，只是意味着神不会等到你完美之后才选择爱你， 神不会等到说你进步到92分之后他才对你说很好，你现在拿到 A 了啊，我很高兴，但下次加油啊，拿100分我会更高兴。不是的，神的恩典就是在你我还犯罪还不完美还不值得被爱的时候，他选择先爱我们。所以活在恩典中，你必须要凭着信心去接受神的恩典。以弗所书2:8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你我才能得救，成为神的儿女。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永远都不够好，永远都不够完美，我们无法赚得永远的拯救，你无法买到拯救。如果你不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永远进不到永恒里面去。我还听到有人说，等我等到完美的时机我再去信耶稣。不，你知道拖延就是完美主义的症状之一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有一个应该开始的事情，你也知道这个是正确的事情，但是你迟迟没有着手去做。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你在等待那个完美的时机，你的脑海里面你在等到一个完美的环境、完美的时间、完美的机会，你在等待孩子都要上大学毕业工作之后，你在等待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你也是在等待掌握信仰的方方面面之后，我再信耶稣也不迟。你在等待等我退休之后我就可以心无旁骛的侍奉神。结果完美主义就导致了瘫痪，因为你把标准定得太高了，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完成任何的事情。当我们总在等待那个最完美的时机才开始的时候，圣经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如果你总在等待那个完美的条件，永远得不到任何事情。相反的，神说我们要凭着信心去迈出那个脚步，行在神的恩典当中。恩典是神所赐的免费礼物，接受的方式就是凭着信心。从你起初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你怎么凭着恩典去凭着信心去得到那个恩典，你成为基督徒，那么在你之后的人生你也继续凭着信心依靠神的恩典去过神儿女的日子。基督徒的生活从得救开始到见主面的那一刻，你一开始怎么相信耶稣，你就抓住那个最单纯的信心活着，你用同样的方式继续相信神倚靠神，即使犯罪软弱的你悔改，你继续与神同行倚靠他的恩典，这个就叫信心的体现。但完美主义就不是这样，完美主义是误导我们的信心，让很多人以为说，我今天我被神免费的恩典所救，所以我现在就马上变成完美的人，去保持神对我们生命的认可。不是的，谁说的？弟兄姊妹，在你们当中，请问你是怎么得救的？是因为你答应神说，我信主之后，我马上就会变成完美的人，我一直保持完美吗？不是吧？你如何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你答应说，我从今信主之后，我都要考第一名，是吗？不是的。你要明白，今天我们可以拥有所有的一切是本乎神的恩典，是因着信。你要明白说，今天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从神来的礼物，你生命当中的一切，你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你现在根本不会活着。你的呼吸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你的头脑是神的恩典，你能够听，你能够看，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都不是你赚来的。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他的恩典，神以恩典教导你，神以恩典宽恕你，神借的恩典引导你，这个都不是我们应得的。神透过恩典赐给我们天赋才能，神借的恩典赐给你朋友、家庭、自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赚来的，都是神给你的。你说我是挣我自己的工资啊，我的收入，但请问你是哪来的能力去赚这些钱呢？这个能力是来自于神的。如果神没有给你能力，给你手，给你大脑，你根本没法赚钱，你生命中的每一切都要归功于神呢。 这一切都是出于恩典。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已经在完美主义的信仰监狱当中已经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今天是你的释放日，监狱的门要被打开，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你可以宣告自由的走出去，你不需要活在完美主义底下，你不需要活在完美主义的信仰监狱里面，你可以走出监狱的大门，靠着你的信心而不是靠着你的恐惧。你要相信神的恩典，然后选择神的平安来取代完美主义。完美主义跟平安是不能并存的，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而神已经给你最好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实在是你拒绝不起的选择。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后面继续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神是完美的，当然他希望他的孩子也可以成全，可以完美，但是神也知道说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成为完美，所以耶稣带着恩典来到世上，这个就是圣诞节的真意啊！耶稣是完美的，而耶稣也邀请我们进入他完美的安息里面，这个是你的选择。你可以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达到完美，弄得自己跟别人痛苦不堪，或者你可以选择接受完美的耶稣，进入他完美的安息跟救赎里面。我邀请你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进入神的恩典里头。基督信仰的内涵是恩典，而不是罪疚感。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都会失败的很多，我们会辜负很多别人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无法达到许多别人的期望。但是圣经说，罗马书3:24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事实上，在你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你需要担心的失败，只有一个。任何的失败、破产、失恋、癌症，犯再大的罪，都比不上这个失败。那个是圣经说的，在希伯来书12:15，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大的失败，就是错失了神的恩典，错失了耶稣基督所预备给我们的那个救恩。如果今天你错失了这一个恩典，这个会是在你一生以至于到永恒里面最大的失败。救赎的恩典一旦错过就不再有了。所以当你听见福音，你马上选择恩典的道路，悔改认罪，相信耶稣，选择神的平安来取代你自己的那个完美主义，你自己想要建立那个价值，让神来肯定你的价值，你不但可以得到神的恩典，而且你可以享受神的恩典。约翰一书3:1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你留意儿女这两个字啊，当你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你不只是神的仆人而已，他也不单只是你的主人。圣经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女。有些人想说，我把生命献给耶稣，我一生都要侍奉他。是的，这个当然，但是你不仅仅只是一个仆人，远不止如此。你现在是国王的孩子，你已经加入皇室了，你知道吗？你是神家庭的一员，你是神的孩子，这个是一个区别。注意听啊，一个仆人呢，要被主人接受啊，是取决于他所做的事情，对不对？ 这个仆人可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且还不用付他太多的钱？这个是最好的仆人，对不对？但一个孩子要被父母所接受，是取决于他跟父母那个生命相连的关系。一个仆人他会用焦虑来开始他一天的工作，他要担心他的工作能不能取悦主人呢？但一个孩子是活在父母的安全跟疼爱的当中。一个仆人被接受是因为他的工作效率跟表现，但一个孩子是因为他在家里的地位而被接受的。在一天结束之后，一个仆人除非用他的工作来证明他自己的价值，他才能够安息的。但是到了第二天，那个焦虑又要开始了。而一个孩子知道说，明天不会改变他今天的身份，他可以完全的放心。当一个仆人辜负了他的托付，他的职位就岌岌可危，他可能会丢掉工作。但是当一个孩子失败犯错的时候，他会感到悲伤，感到羞耻，他让父母蒙羞了。他会被纠正，会被管教，但他不害怕被父母抛弃。他的归属感跟被爱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他的表现上面，而是取决于他作为神儿女那个稳定的地位上面。神的保证是，一旦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就要放心去享受神他所给你的爱，那个安全感，那个在神家中的肯定。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母的人，你们的孩子完美吗？当然不是嘛。虽然你的心里哦，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对外人，我们说啊，这个小孩哦不成器了啊、哦，但是在家里面就是我们家小孩最好，对不对？但是你也知道说你的孩子是不完美的。但请问你们，你还爱他们吗？你还爱他们？当你两三岁的孩子把他那个鬼画符般的画作拿到你的面前，他说：“妈妈，我画的是你哦。”你会怎么说？你说太美了。你的意思是说，以他成熟的阶段来说，那个是美的画作，对不对？难道你会很气愤的说，只有毕卡索才看得懂你画的鬼东西，画什么丑八怪，你给我滚出去？不会，对不对？你会把那个画作甚至一直保留下来，放在你那个最珍惜的地方。当孩子学习走路的时候，他们会撞到东西，会摔跤，会摔跤，会摔倒，对不对？跌跤。当他们摔倒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你怎么那么笨啊？大家都会走路，就你不会走，专心一点好吗？你会这么说吗？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你应该上儿女教养课程，对不对？我相信大多数的父母会把孩子扶起来，因为你爱他。在你孩子的每一个阶段，你都爱他们吗？或者你要等到他们都成熟了，拿到第一名了，拿到大公司高阶主管的位置，然后你才对他们说，现在我爱你了。你是怎么样的父母呢？我相信大多数的父母在每一个阶段都一直爱着他们孩子。但是今天却有些人会认为说，神必须等到你成熟长大之后才会对你微笑，等到你侍奉有成之后才会对你竖起大拇指说很棒，现在我很爱你。还是等到教会成长到一万人，然后叫神才会说干得好啊，现在你们教会才配得我的爱。没有的，神爱你是在你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爱你。我们不是等到完美之后才得到神的爱，神完全认识我们，理解我们，神知道我们关于我们的所有一切，美的、丑的、坏的，但神仍然爱我们。在神莫大的恩典当中，我们要学习放松跟休息啊。基督徒也是一样，但我发现现代人最难学会的却是安息，因为完美主义者就是一群不懂得安息的人，因为他不断的要在外面去证明他自己的价值。我要说啊，有许多不住在加州的人啊，也许对我们有一些错误的印象， 当他们想到加州啊，他们会想到沙滩，想到阳光，想到海滩椅，想到柳橙汁，休闲舒服放松。但是我们住在加州里面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大的骗局，对不对？在这里的人，你们当中的每一位是全世界压力最大的一群人之一。这里我们很少看见放松跟享受生命的人，教会内外到处都可以看见，都是很紧张，压力很大，不断逼着自己想着我需要更多时间的人。我相信在硅谷，如果一天神给你多一个小时的话，很多人会拿来工作而不是拿来休息。但是神却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置不肯。为什么我们不肯在神的恩典当中安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为要达到完美的程度才能放心休息。完美的人际关系，完美的财务状况，完美的侍奉成就，完美的权力，完美的名声，完美的退休计划，我们才能够放心休息。但如果你是这么想，你永远得不到那完美的时刻，因为没有完美的孩子，没有完美的身体，没有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工作，没有完美的婚姻。请记得，你今天娶的是一个罪人，而他嫁的是一个更大的罪人。谁跟你说把两个不完美的人放在一起会产生一个完美的婚姻？圣经说除了神的话，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如果你在等一个完美的环境才让你去享受那个恩典跟生活，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你要学会在不完美当中去享受生活，而且学习感恩。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有两个女儿，生下来就是小脑症，她不能说话，不能认字。一开始她很痛苦，很挣扎，她受到很大的打击。直到有一次，这个姐妹就带着两个女儿去教会，让他们听到听圣诗。从人来看，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在说什么，他们更不识字，听不懂。但是当他们站立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坐在他身旁的大女儿突然泪流满面。霎时间呢，这个姐妹心里就明白，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他们的心灵去沟通，谁说他们听不懂？之后小女儿也在教会里面学会祷告的手语。这个姐妹自己分享，虽然他们所遭遇的是人看起来非常不完美的光景，孩子有缺陷是不完美的，但现在这两个孩子不再是他们的伤痛，而是神给他们的恩典跟祝福，让他们懂得怎么去爱，而且可以爱得很喜乐。这样的生命真的是让人很佩服。我看见很多活在恩典中的圣徒啊，是那些活在不完美的环境里面、困苦里面，却还能够感恩的人。他们的生命就好像巨人一般的，甚至大过那些很有名望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是否也能够在生活的不完美当中学习去倚靠神？即使生活有不完美的地方，你是否仍然能给感恩，并且去享受神的恩典呢？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注意学会这两个字，学会，我已经学会了。人的天性就是不满，那个知足感恩不是人的天性，知足感恩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消费主义跟这个广告的世界里面，这个目的就是让你的生活当中一直制造不完美，制造不满。所以当你在电视里面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就会想说，如果没有它我怎么活下去？我的生活是不完美的，除非我拿到这个锅子，买到这个服务，有了这种体验，或者看起来像那一位模特儿。这个是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但我们要学习知足感恩。 这个是学习可以得到的，学习感恩，学习去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一切，学习去享受跟随耶稣的那个自由跟快乐，活在那个恩典的当中。你的价值是由神来定的，你的价值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而死。当你接受了耶稣，你成为神的儿女，神就爱你，他不会间断，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成熟或幼稚，刚强或软弱，神在乎你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也爱你在每一个阶段所学习到的改变跟功课。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我们要学习活在恩典当中，走出那个完美主义的牢笼，帮我们悔改回转向神，让神来引领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一切会因着耶稣变为很不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这个当中显明出来。主，你丰盛的恩典也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主你自己的救赎里面。当我们悔改回转，当我们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你说我们可以不用再背着那许多人的期待，许多人的压力，许多人的重担，还有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苛责，一直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说我们的价值是由你来定的，你说我们的价值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换取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有多么的成就，我们的价值跟身份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即使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充充足足的恩典，我们能够呼吸，我们能够工作，我们能够与人相爱，我们能够结交朋友，我们能够旅行，我们能够放松，我们可以经历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但求主你让我们不要错过那个最大的恩典，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成为完美完全的唯一的道路，就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今天我要邀请在网络上的，还有在我们现场的，若是有人还没有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你不要害怕，进到他的里面不是给你压力，不会给你任何的束缚，相反的，耶稣说我来是要释放你们，从你的压力，从你的重担，从那一些你达不到的期待当中被释放出来，让你有一个满足的人生。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慕道朋友，有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或者甚至你在你信仰过程当中你还不肯定你的信仰，你说我到底做得够不够，我邀请你现在，你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接受他，你说我是不完美的，上帝我是有罪的，但是当我相信你，我接受你，你邀请我进到主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儿女。如果在网络上的有慕道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你可以打个一，我可以为你来祷告。如果在我们现场的有慕道朋友，你还没有接受信仰的，你愿意接受耶稣的， 你也可以举个手，让我看见，我可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你可以举手，我为你来祷告。不要错过这个恩典，也不要错过这个赐福。当你听见福音，上帝要来拯救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当中，你都爱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我们是有罪，我们是不完美的，但是在2000多年前，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你亲自付上生命的代价，要挽回我们，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今天不管在网络上，在现场的，有愿意来接受你的弟兄姊妹，这些的朋友，主，你现在就与他们同在，你的圣灵亲自来充满他们，让他们每一个人从今以后都能够在生命的当中去享受主所赐的恩典，丰丰富富，方方面面。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会有遭遇不完美的时刻，但主，你都会让我们看见那可以感恩的那个机会。主，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深知到我们有罪，但你说当我们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你就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献上感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愿你接纳我们。我们将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